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这段日子我们都在思想关于腓立比书的信息。那保罗在腓立比书教导我们，生命喜乐的源头，那其实就是活在基督里面。人生最大的满足，当然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保罗发现的一个秘诀，他通过腓立比书来教导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为了让我们更加明白关于在基督里的这个真理，所以他特别提到一些例子来帮助我们明白。在三章的一到十一节，他提到一个会计师，那会计师的工作就是计算得跟失，所以因此在计算的过程当中，他的结论就是为主而活是最值得的，是最上算的。所以保罗就做下了这个结论，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所以他教导我们，让我们得着基督比什么都好。紧接着下来，在三章十二到十六节，他举了另外一个比喻，那就是一个长跑的健将。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其实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场的马拉松的赛跑。那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要达到得到基督，其实意思就是我能够活着就是基督。同样的道理，就是跟基督的生命更加的亲密联合。那再从三章十七节开始，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这里他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思想的题目，要记得我们是天上的国民。那当保罗用这样的一个例子的时候，那为什么保罗会用天上的国民来解释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呢？当然跟他的所在地是有关系的。当时候他是在腓立比，我们知道历史上告诉我们，那当时候的罗马皇帝凯撒就给腓立比的城市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他们成为罗马殖民地，意思是说他们可以成为罗马的公民。你要知道当时候做罗马的公民是很荣耀的，所以因此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把他带到属灵的层面。所以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因为他在这里要告诉腓立比信徒，也告诉我们当时候的腓立比人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们效忠罗马的皇帝。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理当效忠万王之王，就是耶稣基督。那同样的，腓立比人他们是罗马名册上的公民，那我们基督徒呢，却是基督天上生命册上的公民，我们在神的生命册上是有名字的。而腓立比的城市是当时候罗马的延伸，就好像教会是我们天堂的延伸跟代表一样。所以他对这样的一个对照，让我们能够看重作为天上的国民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还有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来读。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阶级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谈到两个国际以及两种的生活方式。那第一种，他提到世界的公民，他们的特点就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也就是他们一生是为着这个短暂的世界而活。那另外一个是天上的国民，他们是以天上的事为念，也就是虽然在地上，却是为着天上的国度而活。那你是天上的国民吗？你是为着这个世界而活，还是 你是为着天上的国度而活。这两种国际会决定很大不同的前途跟未来。那保罗是一个为天国而活的人，他在基督里享受一切的丰盛，他知道信耶稣是何等的美好，追求天上的国度是何等的美好，以及为天国而活是何等的荣耀跟丰盛。所以你看十七节他就勉励我们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同时也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不是他唯一的一个追求认识基督，历世历代还有很多人会这样子行，所以他要我们看这些人的榜样，要我们来跟从他。所以保罗以及以后的众圣徒，到了今天的我们，保罗说我们都要不断地做一个天国的国民，要为天上的国度来活。那我们就效法保罗所做的，就是他在腓立比书给我们的教导。想想看，如果你不效法保罗的话，那我们要效法谁呢？难道我们要效法卖主的犹大吗？那加利人犹大他追求金钱，追求世上的影响力，还有自己的议程，但他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是以悲剧性跟毁灭性来结束的。犹大在今天的世界观里面，或许他算是成功的，他巧妙地安排了并掌控了使徒团队的钱财，不但如此，他才灵巧地利用了他那个时代的宗教跟政治领袖，让他们按照他的议程行事。但结果如何呢？时间证明犹大是一个自私自利拒绝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大暗暗地追求错误的事情，今天不也是如此吗？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上也正朝着错误的方向来发展。那接着下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比较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为世界而活，一个是为天上的国度而活，他要做一个对比，然后看出有什么样的结果。他首先先谈到是那为世界而活的人，你要注意他的特点，当你有这些特点的时候，你就是在为这世界而活。十八节的时候他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两句话会让我们感到惊讶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句，保罗把不信主的人称为十字架的仇敌。那什么叫做十字架的仇敌呢？今天如果你在路上问那些不信主的人，你是十字架的仇敌吗？你是耶稣的仇敌吗？没有人会承认的，他们一定说，哪里是，我也没有拒绝过耶稣，虽然我不信他，我没有否定过耶稣，虽然我没有接受他。那在有一次我上教了课之后，有一个我校外的学生就问我，他说，牧师，我的孩子跟我讲说他没有拒绝耶稣，虽然他没有信耶稣。我说是啊，就好像一个癌症病人，他可以跟医生说我没有吃你的药，那重点不是你吃不吃药，重点是你有没有癌症。同样的，重点不是你有没有拒绝耶稣，重点是你有没有罪，有罪的问题要解决。所以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我只要不拒绝耶稣，将来耶稣也不能拒绝我。但是保罗说，你不要搞错了，这些人都是十字架的仇敌。什么叫做十字架的仇敌？就是当一个人拒绝上帝的儿子耶稣，拒绝接受他为人类的罪流血舍命完成救赎的恩典的时候，就是十字架的仇敌。各位，当神伸出他和平的手，当神主动给了和平之约，我们却拒绝了，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以上帝为仇敌，你不愿意和解就是仇敌。所以因此我们就看见世界的公民跟天国的子民其实的差别就在哪里，当你拒绝耶稣的时候，你就是世上的公民，而且就是只有一个身份。但是相反，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给我们这个地位，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拒绝耶稣的福音就是抵挡基督。保罗说， 这个世上公民的一个特点，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接着下去，保罗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我想这就是第二句话会让你感到惊讶的，保罗在这里竟然提到现在又流泪。为什么呢？当保罗描述不信耶稣的人的时候，就是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了。那这是保罗书信当中唯一的说到保罗流泪的现在时态，就是 present tense， 意思说保罗一面讲一面在流泪。换句话说，如果可能，我们看保罗在写的这个腓立比书里面的时候，写到这里的时候，说不定我们会看见他的眼泪滴在纸上所留下的眼泪的字迹。保罗为什么流泪？各位，在一个讲喜乐的书信当中，我们却读到眼泪，那说明基督徒的喜乐不是时时刻刻的都在嬉皮笑脸。如果你认为基督徒的喜乐就是他不会再哭了，他的泪腺全干了，什么场合他都笑的，不是，那是疯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提到的喜乐，我们也知道喜乐有时，哀痛有时，特别是当他听到未得救的人，当我们想到很多人在救恩的门外，我们想到很多人在与神做仇敌，很多人拒绝耶稣的时候，我想我们快乐不起来。的确，更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流泪。为什么？那保罗流着泪，他描述了不信主的人的三种的状态，或者说他在讲述这些人的情况。第一，他提到的就是他们犯罪的阶级已经定了，所以十九节的上半段说他们的阶级就是沉沦，非常直接，他没有避讳不谈，他说他们的阶级就是沉沦。各位，沉沦不是消灭，不是无有，而是灵魂跟神永远隔离。你就可以知道一个没有基督的救赎不信者的未来是极其的令人害怕的。各位，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你的罪没有得着赦免，当我们走完这个世界之后，下面是什么？是一片的漆黑，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的那一个光景。保罗知道，保罗领受启示知道，他知道那是可怕的，以致他流着眼泪。这个沉沦，将来的世界会是怎样？那我们或许可以用这些词句来形容，那是永恒的绝望，那是浪费的生命，永远的折腾，无可挽回的损失，永无止境的黑暗，永恒的绝望，永远被逐出在上帝的面前。那难怪但丁在中世纪的时候，他的诗歌在描述了这一点的时候，他想象在第一之门的上方写了这样的一句话：进入这里的人放弃所有的希望。换句话说，耶稣的警告是对的，不要进到那个黑暗的地方。我们宁可少一只眼睛，断一只手，断一只脚，都不要进到黑暗的地狱里面。难怪保罗在讲到他们的结局的时候，保罗会流泪。今天我们到底多少人还在相信不信的人会进到黑暗里面呢？如果你明白的时候，你相信的时候，的确是有眼泪的。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住今天还有今天，抓住还有机会，我们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第二件事情他提到的是，他们不把神当作神，而且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来膜拜。所以十九节的下面他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神是自己的杜甫。好，他会用杜甫。那么这个杜甫其实希腊文呢是叫做这个 Kolia， 那其实他在讲的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保罗在这里要讲什么呢？他其实是说，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欲望啊，我们想吃东西，欲望是好的，正情正义是好的，但是当一个人把他的自己的杜甫当作神的时候，就是他 把无拘无束肉体被禁止的欲望来当作神。用更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说今天本来我们工作赚钱，在世界上赚钱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赚钱就是你唯一的人生的目的的话，而且赚钱就是你的神的话，你把赚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话，当然这个就是你的祝福。今天你可能享乐，我们享受上帝世界给创造的物质，这本来也没什么，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这本来就是人类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但是如果这些成为一切的话，除了这些你就没有其他的追求了，那这些就是你的神的话，保罗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的祝福是神。今天我们在地面上有名声，那本来是好的，但是如果追求人的尊敬跟名声成为你唯一的追求，就是这就是一切了，那当然这些就是你的神。因此保罗的意思是，那保你没有注意到保罗并没有指出任何具体的啊，比方说淫乱啊、吸毒啊、贪吃啊、八卦啊，但保罗的说法是任何的欲望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而偶像的崇拜最终会带来审判跟死亡。换句话说，保罗的意思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除了身体的欲望之外没有更高的了。亲爱的朋友，你人生追求什么？那接着下来的几句话是不是可以形容你？如果是的话，那你是世界的公民。首先我们知道世界的公民他是唯物主义的，就是他们最高的宗教。你跟他讲什么神耶稣他都不相信，他相信的就是看得见的物质，看得见的金钱名利地位，所以唯物主义是他们最高的宗教。时尚是他们神圣的礼仪，他们要跟这个世界一样流行，那被这个世界所接受。名人是他们的祭司跟向导，意思说这些名人是他们的模范，他们所羡慕的，他们过的那种生活方式是他们愿意跟他们一样追求的。拥有是他们最大的回报，在地上所要的就是不断的得到，当然地上就是他们的天堂。但是各位，如果这就是你的世界的话，请问你还有什么？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很多人看这些追求就是他的一切，但是你知道这一切之后又是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些地方它会有暴风雨，暴风雨过后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屋子的家门前或许有一根掉落的电线在发出阵阵的火光。就这样的一次，当这个火光在闪烁的时候，一个父亲就意识到在发生什么之前，他五岁的女儿叫做萝莉已经朝着那根闪闪发光的电线跑去了。作为一个父亲，你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停止，叫他停止。所以他说停停萝莉，他尖叫着跑去阻止他。但萝莉先勾到了电线，抓住他当场就死亡了。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是的，世界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我们认为美好的事情的确是闪闪发光，这个世界总是那么吸引人，看来很有趣，我们都很想去体验它，但是它甚至看来并不致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追求属灵的事情乏味，但追求欢乐的世界充满了激情，因为它看起来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当你为这一切奔跑的时候，请问你还有什么吗？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吗？那保罗继续讲出他们第三个特点，他们以羞耻为荣耀，所以他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什么意思？荣耀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你为他感到自豪的。一个女人通常是以头发为荣耀，所以女人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在她的头发染色啊，烫头发啊，那常常让她的发型成为她的荣耀。你们看到我新的发型了啊？你有注意到什么吗？先生常常被骂，就是你没有看到我烫头发。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荣耀。那男人没什么头发，特别是我们年纪大的男人更没有头发，所以男人夸耀的不再是头发了，夸耀什么？权力、地位，我开什么车，我住什么房子，我的名片上印了什么函头，这是我们引以为荣的地方，这叫做荣耀。但是世界上的人以什么为荣耀？世界的公民以什么以荣耀？他们以犯罪、以羞耻的事情、以我们看为可耻的事情为荣耀。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听见这些人世上的人在讲话，他们甚至一个男人可以他吹嘘他自己跟这么多少不同的女人上床。你看那些明星常常告诉你他的生活是怎样的放荡，在杂志上描述他的放荡来作为他的荣耀。一个可能看来可敬的商人，他却吹嘘自己如何巧取豪夺的把别人的钱给挖了出来。那甚至有所谓的成功人士，有一次在一个大专对大学对高中生演讲的时候，他叫他们什么？要贪婪，演讲鼓励他们贪婪，你有贪婪才会成功，你要贪心才会成功。他们讲的头头是道，一点都没有感到羞耻。耶稣说什么？杜绝一切的贪心。但世界上的人以贪心是好的，没有贪心你就不会怎么样，你就不会赚取更多的钱。你看见没有？至今天很多事情，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实是应该感到羞耻的，但是却被人拿来当做什么荣耀。今天人争取什么权利？犯罪的权利。争取什么权利？过羞耻生活的权利。甚至成为一个运动，成为一个游行，为要争取他们犯罪的权利。所以当我们以应该感到的羞耻为荣的时候，这就表清楚地表明我们是为着这个世界而活。最后保罗用一句话总结这些人的特点，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是一句总结陈词，表示这些人就是为了这个世界上而活。我活着就是金钱，我活着就是财富，我活着就是今生的乐趣，我活着就是地上一切的好处。是的，你为这些而活，那你就是地上的公民。保罗说那怎样？阶级就是灭亡，阶级就是黑暗，阶级就是带着罪离开这个世界。你是地上的公民吗？你是过这样的人生吗？感谢上帝，我们有不一样的人生。这二十节保罗就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句话就表示我们有不同的人生的方向。当基督徒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我们拒绝我们在地上的公民身份。我们可以自豪的为地上国家的公民，也可以自豪成为基督徒，就是另外一个公民的身份是在天上。换句话说，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有两本护照，一本是地上的国，一本是天上的国。如果你是新加坡公民、马来西亚公民、中国公民，那是你第一本护照。你以这个护照可以是你的责任在地上，你不用放弃这个护照，这个护照也给你方便，给你生活的需要。就好像当时候罗马的护照是很吃香的，保罗曾经用他罗马的公民来做他的保护。那甚至保罗有一次说他是生来是罗马公民的时候，有一个罗马的军官非常的羡慕他，他说我花很多钱才拿到罗马的公民。保罗说我生来就是罗马的公民。就像今天你在美国，美国的护照，全世界三本护照是很通很方便的，美国的护照、日本的护照还有新加坡的护照。那今天特朗普上台的时候，他说你要交$500,000，他就要给你一张绿卡变金卡啊，也就是说你可以拿到他的公民的这个身份，$500,000。新加坡也是这样啊，今天你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家族办公室，投资专门投资用的，以前500万，现在剩下2000万， 你就可以先拿到 EP， 然后逐渐可以申请成为公民。所以很多的人就在地面上，我们需要有公民权，那是需要的。我相信如果你拿到公民权的时候，那是欢喜的，表示什么？你在地上有这个位置。但除此之外呢，你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天上的公民权。我们在这里新加坡人，你有一本地上的护照，你还有一本天上的护照。天上护照什么颜色的？一样是红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借着基督的宝血能够到天上去。所以今天保罗没有说我们放弃地上的公民，不，保罗讲的是我们有天上的公民。作为天国的公民，我们脱离了上帝的愤怒啊！上帝的震怒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属于天上的，我们从罪的奴仆中、奴役中解脱出来。我们有一个大君王，一位大祭司，他为我们祷告，他在天上是我们的中保。更重要的，我们披了基督的义，我们因信称义。神将来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义，而不是我们的罪。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你是吗？那为什么不是呢？为什么不要呢？为什么拒绝呢？你要回到最早的原因，是因为你以地上的事为念，你从来没有想到生命之后，你从来没有想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到哪里去。因此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成为天国的子民。那保罗继续讲，一个天国的子民跟世上的子民有什么不同？二十节的下半节的，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原来我们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耶稣要再来。而耶稣再来，他接我们回到天家，永远跟他的同住。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是，我们不是 你地上的盼望是什么？想想看，一个世界的公民，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当你读书的时候，你说我读好的学校，以后有个好的学位，然后有好的学后有好的工作。好的工作怎么样呢？有一个好的家庭，有呢，有孩子，然后呢，把孩子养大，然后呢，照顾孙子，然后呢，再照顾曾孙子，然后呢，在照顾真真真孙子，然后呢，然后就是不要讲了。因为你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在下一步黑暗、恐惧、害怕。但上帝的儿女不是这样，是的，我们这样在地上生活、工作、生活、养育孩子，但这些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基督荣耀的降临，迎接我们，或许我们回到天上与主永远同在。但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园。所以因此在正如一首诗歌说，这世界非我家，英文说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我不过是路过的人。各位朋友，你也是路过的人，只是之后你去哪里你没有把握。你回到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基督徒荣耀的盼望。死之后是什么？我们停在坟墓里面吗？不是，我们借着死的门进到永远的家园，或者耶稣基督来。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人，什么事情发生啊？哇，记得下来二十一节，保罗描述的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荣耀。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变成洗浄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是一件非常荣耀的经文。我们今天常常听复活的信息，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关于复活荣耀的身体。你要想象腓立比的教会，如果他们没有机会读到哥林多后书，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节经文的时候，是何等大的激励。这里怎么说？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这是讲了上帝的能力。神是那万有的创造者， 这个大有能力的神，他做一件事情，他来的时候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你听过吗？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我知道很多人一提到被提的时候就有点担心，我这个身体只能被提啊，这不是多重的问题哈，就算你40公斤你也提不起来。所以这个被提背后有一个隐秘的事情，神要我们的身体改变，所以叫做身体立即变化。这个变化是，如果今天我们已经死了500年，我们的身体曾从神重新在灰尘当中组织，让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身体跟耶稣的身体一样。而我们这活着的人，你今天如果还活着，如果现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各位，你跟我的身体都要荣耀的改变，从死亡到不朽，再从软弱到力量，再从尘埃到闪耀的荣耀，使我们的身体跟什么主的身体一样的荣耀。我知道这些日子我们当中很多人，因为我们当中很多年纪都大了，新加坡的社会已经老化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很多弟兄姐妹也到了退，有的退休了，年老了，我们总是这样的认为，我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讲夕阳无限好啊，下面就不讲了啊，因为再讲下去只是近黄昏啊。我以前可以做这个的，我以前可以做那个的，但这个日子已经什么，已经不复返了。我们当中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感觉，最好的日子过去了。你还能打篮球吗？你还能跳高吗？你还能跳芭蕾舞吗？我们今天很多人常常被这个身体毁坏的身体感到什么？感到厌倦。今天我们需要很多时间到医院去，你到医院的时间会跟你的年龄成正比。换句话说，你60之后到70之后到80之后，基本上80后每个礼拜报到去看一次医生。哎呀，我们很多事情以前跳一下就过去了，夸一下就过去了，以前坐就坐站就站，现在坐了站不起来，站了坐不下去，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工，我们已经不一样了，不要每次都叫弟兄姐妹又站又坐又站又坐的年轻人没有问题，站就站坐就坐，老人坐了下一首诗歌又站了，最糟的这一节站下一节坐，这一节站下一节坐，不行了不行了。是的，我们总是这种感觉，最好的过去了。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保罗告诉我们，最好的日子还没过去，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马来话叫阿甘达当，最好的 The best 要再来。是的，身体是一天一天的毁坏，内心一天一天的心事。是的，有些过去能够做的现在不能再做了，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的大君王要来，他来要接我们，他会使我们尘世的身体跟他荣耀的身体一样。换句话说，我们最美好的日子就在前头，我们最美好的日子将继续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带着这个盼望，就算我们离开世界，那是 the best， 这是基督徒。但是各位朋友，没有耶稣的话，你千万不要死，那是永远的黑暗跟可怕。但是你没有办法逃避死亡，保罗给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伟大的荣耀盼望，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欢喜。要痛一点没有关系，告诉自己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因为这过程进到荣耀的里面。你为世界而活吗？ 还是你为天上的国度而活？各位，你认识这个人吗？或许当中有人认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William Borden， 波登。他是美，你要知道，在美国一个 Borden 很有名的这个牛奶企业的，就是美国牛奶企业财富的继承人。他毕业耶鲁大学，他承继了家族很大的遗产，他是一个在社会上很有钱的人，物质上来说他拥有人所能想要的一切。但是当他是继承人，财富的继承人，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了之后，他把他这些钱都捐给了宣教机构。他顺服主的呼召到海外的宣教，他预备着中国一个未得之名，一个穆斯林的群体去宣教。因为他17岁的时候，他父母把他高中毕业后把他送出国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需要，所以他把自己献身作为宣教师。他到了埃及学习语言，准备进到中国，但是在那里他却感染了脊髓脑膜炎。那不到一个月，威廉·波登就去世了，他死的时候25岁。那是离开我们100年前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就这样年轻的时候他死了。那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知道波登，以及他为宣教而放弃自己的财富。所以当波登去世的消息在美国传开的时候，公众哀叹说真是浪费。是的，作为波登财富的继承人，他可以大有作为，但是他选择放弃一切，而且孤独的死在埃及，从人来看真是浪费生命。但各位，这真的是浪费吗？这要看你为哪一个世界而活。如果你为今天这个世界而活的话，如果你所看到的就是今生的财富拥有跟享受的话，那么波登对你来说看来是一种浪费。但是如果你不仅仅是为这个世界而活，而你相信上帝永恒的国度的话，那么波登的生命是没有浪费的。所以重点是你为哪个世界而活。听听波登自己说吧，他讲的很有名的三句话。在他17岁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世界宣教的事的需要的时候，他在他圣经的前面写了一句话，是不保留。以后他到 Princeton 神学院读书，毕业了之后他进到宣教工厂的时候，他写了第二个字，不退缩。当患病，他也知道自己 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近的时候，他写了最后的一句话，不后悔。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为短暂的世界而活，他为他活到永远的世界而活。因此他就成为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却从来没有进过宣教的工厂。但是他的生命就影响了这一个世纪以来的许多的人。如果今天你到开罗的时候有时间的话，抽一个时间到美国人的坟场去，你会找到他的坟墓。这个坟墓上面写了纪念25岁的威廉·波登，1887年11月1号出生在美国 Illinois 的 Chicago 芝加哥，1913年4月9号在开罗进入永恒的生命。整个墓碑的上面写了一段一首诗歌，其中的一句话是这样的，除了基督，这样的生命无从解释。的确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着哪一个世界而活？保罗说，如果我们为天国而活，而不是为着这个世界而活，这四章第一节他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意思是说，不要动摇，不要放弃。信仰的道路上是有艰难的，跟从主是有艰难的。有时候你成为天国的子民，活在这个属地的世界，很多的艰难，但是不要放弃。不管世界怎么改变，不管环境怎么艰难，不管人给你什么样的难处，不管社会让你经历了什么，不管你的身体不能再做什么，不论你面临何种的挣扎跟反对， 不论你周围有多么多的挑战和腐败，保罗说，切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站稳，因为我们期待那一天，我们要得着荣耀，我们要变得完美，我们将会无罪不朽，像太阳的灿烂光芒一样永远闪耀，永远敬拜上帝的儿子那荣耀的威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哪一个世界而活？你是天国的子民吗？我们当中有青年人，把你宝贵青年的生命立下心志，我要为主而活。我们中年人在人生尝过了人生的道路的时候，让我们也做这个决定，我们的余生要为主而活。而我们这些年长的，可能不久我们就要见到主的，我们更要欢喜，再次在我们人生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像保罗这样的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世界闪闪发光，但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存到永恒的。你不管在世界做什么，你要记得你是属天上的国民，这里是暂时的，我们只是路过，我们要进到那永恒里面。愿上帝使用每一个人为他而活，在地面上做主忠心的见证人。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短暂的今生你使我们认识你，使我们信靠耶稣，你把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把真正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愿你让我们看清楚，像保罗这样效法他，像众圣徒这样效法他们，不是为这短暂的今生而活，乃是真正为那永恒的国度，为救主所给我们的生命而活。让我们被主使用，在短暂的今生成就你的事工。我们如此仰望主，奉主圣名而求，阿门。